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李银提姐妹。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你遇到感情受挫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有些人可能会喝酒，有些人可能会大哭一场，有些人可能会伤害自己。但是今天我们这位姐妹，她曾经在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用最激烈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生命。当然，后来耶稣基督救了她的人生一把。至于详细的故事是什么，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李银提姐妹她的生命故事。婷婷你好。
哎，大家好。
是，跟我们分享你从小到大是生长在怎样的环境呢？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是生长在一个还蛮有爱的家庭当中。那我有爸爸妈妈，然后弟弟加我们是一家四口。那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常都会出去玩啊，出去走走，然后家里就是其实家里是还蛮欢乐的。不过我们家常常会搬家，每一次只要搬家我就会哭，因为我觉得我好不容易要跟同学朋友建立关系之后又要被分开，又要再重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所以我就很怕跟人之间的分离。对，然后后来就这样子一直到我国中，刚升国中没多久，我妈妈她就生病，她就是胃癌，然后很快她就过世了，他就离开了。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讲也是蛮大的一个打击，而且我还有一点没办法面对这样子的事实。我觉得，因为我一直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在很正常有爱的家庭当中，我不可能会有没有妈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后面我花有其实蛮长一段时间去适应。那每年的母亲节，学校都会过母亲节的时候，其实都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会想要逃避，然后就会哭。可是因为你要去上学，没办法逃避。我就只要是母亲节到，我就都会哭，然后就很没有办法面对。那后来越来越大之后，我就跟奶奶还有姑姑去住在一起。然后就后来其实青春期开始都是奶奶跟姑姑陪伴我这样子长大。对，
我想问你哦，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小时候。长大以后，你知道为什么小时候会这样不断搬家吗？
其实是那时候好像经济，家里的经济状况。
哦，所以说家里必须要时常换地方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因为租的房子嘛，租越到可能要搬这样。好像对，我记得没错，应该是经济状况。
是，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刚刚你也讲说小时候爸爸妈妈其实对你是充满关爱的。
对。
那当 失去母亲的时候，你说你也受到很大的打击，但如果你现在回头看看当年的那个小女孩，你会用哪种个性来形容她呢？
个性我觉得有点，其实是我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就有点怨天尤人，然后也会没有自信。
嗯，那在长大以后，你说你开始跟姑姑跟奶奶一起住，没有跟爸爸一起住，然后那有跟弟弟一起住吗？
也没有，因为弟弟是跟着爸爸，然后我只要放，因为其实我是读建教班，所以我三个月会住在外面，三个月回学校上课的时候要回家住嘛，我就会去住奶奶那边。
嗯，
对。
那自从跟奶奶还有姑姑一起住的时候，你觉得你有因此而比较独立吗？随着妈妈离开以后？
我觉得我自从妈妈离开之后，因为我读高中建教班嘛，所以我在外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还蛮独立的。
嗯，
比如说在吃啊、住啊上面，我是还蛮独立，
各
生活，对对对对对。然后一直到我觉得我会回去找奶奶跟姑住，可能是我觉得是一种想要依赖，
嗯，
想要有个人可以照顾的那种感觉。
是心情上的问题，
对对对，
不是生活上的问题。
其实不太是生活上，就会有个想要，就是依赖，因为没有妈妈嘛，所以在母爱这方面，就会想要找一个可以陪伴，然后可以依赖，
嗯，
对，然后就是有母爱的那种照顾的感觉。
那你刚刚讲说，就是从中学开始，你开始有三个月在外面，三个月回到家的这个生活，三个月在外面的这一段期间，他把你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形象？
塑造，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坚强啊，
嗯，
对，因为过程中。有时候其实，就是那时候其实会，有时候会吃不饱嘛，就是没有那个
足够的零用钱。
对，然后也有遇过说，那个要跟店家可能要
先
借支，对，借支就可能要去吃东西，那他们可能就会刁难，或是就是不愿意，或是在一些，因为我们的薪水其实也蛮少，但我那时候的我是没有。在生活上我是没有跟家里拿钱
的，
对，就是靠那个，因为他学费他们会帮我们缴，所以对，那时候那就是可能在经济上我觉得学习比较坚强比较独立，但是我也蛮感谢神，我觉得他为我预备，因为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还蛮多学姐会照顾我，
嗯，
对，他们虽然看到我好像没有这么足够，他们会从旁边照顾我，所以那时候讲，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开始觉得朋友
很重要
，对，因为我如果没办法，他们都会让我的生活上是可以过得去，不论在吃，其实用上面也是。对，
你刚刚讲的这个外在环境，就是可能经济上是有缺乏的，钱不够用，然后你也不敢回家说，然后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其实可能要跟店家去领代用餐啊之类的这一种情形，但在过程中也会被刁难，这其实是你念国高中的时候，是不是？
高中
的时候，
对，高中，
所以说是十六七岁的这个年纪，但是十六七岁要承受这种别人的眼光，但其实终究还是一个非常幼小的一个年纪哦，这样子，所以其实这让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性格是因为这些事情而产生的呢？这样
你说之后吗？其实之后我就因为就是怨天尤人，因为我后面产生一个很严重的性格，就我常常会觉得为什么，我就会想，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为什么我从过去可能到信主之前，那个时候的人生，到吸毒好的人生，好像就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的女孩子的人生一样，就是我为什么要遭遇这么多事情？因为我后期我会回想从小到现在的这些过程，我就会回想，然后我就觉得说很不公平，为什么我不能？
像一般人一样，
对，比如说同年纪的，对，像同年纪的女孩子，我就会羡慕她们，我觉得说她们的人生其实很非常正常，可是为什么我就没有？对，我就会去羡慕，
嗯，
对，然后就会怪说，就为什么好像我都没有受到老天爷的眷顾，一直以来就非常的不顺利。
那你刚刚讲说，你念完建教班以后，你有开始就展开正职工作了吗？
有，我毕业之后，没多久，其实我一毕业我就马上有去找工作。对，那我是选择做网咖，网咖就是轮三班，但我大部分都早班。 对，就是选择做网咖。
那开始工作了以后，有没有遇到一些你以前没有想过的其他挑战呢？你刚刚讲说让你怨天尤人的事情。
其实我就是那时候快，我记得是要满20岁那时候，其实就是下班，然后就是遭遇到被性侵。但那时候回家的时候，而且是在回家回奶奶家的时候，对，所以其实那时候那一阵子也是都过着比较害怕的，就比如好比说电梯门突然开，我也会害怕。然后后来因为是回家的路上，所以后来我常常时间比较晚了，我就会去找朋友，去找同学，或是在外面，就等到天亮我才敢回家，或是就直接去上班，这样
是
就会不想，不是不想回家，是不敢。对，
在这些情况之下，其实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我们其实一般人任何人发生一件可能就难以承受，但是却不断的堆叠在你的身上，而且你是一个就是才刚满20岁的女生，而且家人其实家庭是不完整的，你没有妈妈，然后也不跟爸爸住，隔代奶奶可能也你可能也舍不得让他操心这些事情，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什么抒发的管道吗？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接触毒品，因为去找朋友嘛，然后朋友有夜生活，我就跟着他们就开始接触毒品，跑舞厅啊、夜店这样子。然后在这当中，当然我觉得，吸毒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么恐惧害怕，就可以忘记很多。好像不愉快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但是我很快我自己就因为要满20，我记得那时候是20岁左右，那我就想说我觉得我未来人生还很长，然后我就会想说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因为再这样下去我其实还有一个盼望，就是我希望建立一个正常的家庭，然后有小孩，那自己当妈妈，然后有先生，就是很有爱的家庭，就是我的渴望跟盼望，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调整好我自己，我不能为了这些事情就这样子，那我就开始决定要离开那个夜生活的环境，然后我就开始想说我要勇敢坚强起来，要过正常的生活，我才能够找一个好的对象嘛，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真，对，那所以我就开始，我20岁那时候其实我就这真的就是靠，我觉得那就是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动力，然后就把毒品戒掉，也不再去跑那种生活，过成正常的人生。
是，那当你第一次接触毒品的时候，你有意识到说，这个东西是毒品吗？
其实我知道，对，我知道，我很早在学生的时候就有听过同学在讲，对，那我那时候的我是没有想要去碰毒品，那个时候，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我就接触到。
你还记得当时同学是怎么样子邀请你一起加入的吗？
最早他们有没有邀请我，我不知道，我忘记了。那他们就是有表达他们晚上可能出去唱歌啊，或是出去玩的时候有碰到，那时候就是有摇头丸嘛、ketamine 这类的东西。那我有听说知道，那他们可能也会喝酒啊，这些他们那时候就有一些夜生活，但是那时候的我，学生时候的我是没有，那时候没有想要去接触这一块。
但是其实也是因为承受了这些压力，然后你心里也想说不妨一试，是这样子吗？
对，然后加上我也不敢回家，那就去试试看吧，就
是，
当然心里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点点，一方面是没有要回家，一方面是好吧，那就也是爱玩吧，我想，对，
是，
因为年纪还轻。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讲说，其实年轻的时候你有经济压力，然后我想网咖的收入应该也不是很高这样子。那但是同时，假如说你又进入了毒品的世界，你回到现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就是从毒品醒来以后这样子。
其实那个时候的经济，因为住回家住奶奶家，我就没有什么房子的压力都没有，然后我就是自己赚自己吃的饱就够。那其实去吸毒的时候，朋友的朋友他都会提供，我们也不用出钱。
是，
对。那后来清醒之后，我唯一想的就是，我觉得我要把我自己调整好，就是为了要组织一个家庭，然后寻找 爱情婚姻这样。
所以心里对爱情婚姻是有渴望的，
是有憧憬。对对对，非常，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我是非常渴望，因为家里的不完整嘛，我觉得希望我有个完整家庭，然后就可能过去没有妈妈就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妈妈，然后就会去想要怎么，其实都有一个想法
怎么样去经营自己未来的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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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首先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的人生不能再这样下去。
那我想听听看你所付诸的行动，然后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
后来我就是，我觉得我是蛮努力在工作啦，我蛮努力在工作，然后我也会想说去学个一技之长，类似我对可能化妆美容有兴趣，就那时候就会想要去学新密啊之类的。那可是因为爸爸他看见我可能在外面工作遇到就是那个性侵那件事，那爸爸他就不太放心，他希望我回去工作，帮助我脱离外面的环境。
不希望你跟太多人接触。
对对对，他想说诶，在自己家上班是最安全，然后我们都又在一起，弟弟也在那，也在，就都在一起工作这样。所以爸爸可能他也是心疼，然后就希望我可以回去这样。那我就想说好，回去就帮忙这样。其实在这当中就有对象，对，那我们也就是交往大概两三年，他也在我们，因为我爸爸是做灯饰行，他也在我们的，就是我们家工作，我跟他也是认识很久，从高中就认识，对，那我就是两个在一起，那我们当然我们就会一起存钱嘛，计划，因为都想要结婚，所以就会开始存钱计划。
其实当时两个人的目标是跟你脑中刚刚所讲的那个是贴成一线的，
对，是一样的。然后他家的人也很接纳我，那我们家人其实对他也是还可以这样子啦，对。但是后面因为他开始会跑一些声色场所，他说为了要接生意，帮我们家接生意，然后所以就要去跑一些那种声色场所，然后其实跑久了就是应该是他自己就是爱去那个地方，然后他就有认识那边的女孩子，那就在他们就是他就选择要在一起。那可是那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要论及婚嫁，因为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因为我后来有怀孕，然后他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就是结婚证书都签好了，就准备要进入婚姻，然后我就是很天真，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身边人都跟我说他有不一样，我不相信，我就很天真觉得没有啊，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已经过去那个这么痛苦的遭遇，不可能这样的事还会轮到我，对，我就觉得不可能，我觉得我的好，可能好日子就要，就是我所想的已经
要
开始
了，
对对对，所以我不相信。那后来就真的，因为他一直迟迟不去拿那个签好结婚证书去户政事务所登记，那最后就真的就事情就摊开来之后，我们家人就是希望那就不要在一起好了，因为他们也是为了我的未
来的幸福
着想，对，就说那就不要在一起，那可能小孩子就也我们就不要留了，因为这样子对我未来可能
也比较
不好，对对对，他们都是为我好，我都知道，对对对，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结束这段感情，然后我的这个就是小孩子也就没有留下来。那可是其实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非常就是更痛苦的一段经历，因为什么都本来你就把它想得很好，非常好，就很像从天堂掉地狱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很难过，我从那一次开始我就不再就是相信爱情这种东西，
是，
甚至是比如说对家人的亲情其实我
也充满怀疑，
对，我也抗拒，因为我觉得只要有爱的那个东西在的话我觉得会受伤，就像我爱我的家人，所以我可能就会听从他们的意见去行，我爱可能这个对象，可是换来的就是很大的一个伤害，包括友情我都不敢去接触了，对，那时候是这样。
欢迎回来。我们在刚才听到李英提姐妹分享，她在小时候其实就有许多接连的悲惨的经验，包括父母因为经济的关系需要到处搬家，然后母亲也因为生病而离开，她在求学的过程中，打工的期间，甚至遇到了性侵。长大她以为她可以否极泰来，开始好运了，但是她竟然遇到了自己未婚夫的背叛，然后他甚至为了他把孩子拿掉。我想这一切一级一级的都打在他的心头上，这让他也对生命其实我想应该是完全改观，不带任何希望。这个时候是几岁的时候啊？
是28岁。
我想问那个时候你怎么看你未来呢？你完全，你刚刚说对朋友对家人其实都不相信了，其实你本来是抱着满满的期待，希望说你可以拥有一个你应当拥有的幸福，但是此刻你却换来这么大的失望。你开始做什么事呢？
我开始就是第二次的吸毒。
第二次的吸毒。
对，因为我其实蛮有挫折，而且那时候的我对生命是我完全没有盼望。我觉得就是留在这个世间上我很痛苦，我要一直回想这些不好的事，对我来说我很痛苦。然后我觉得我如果离开这个世间，我可以去找我妈妈或是我离开的小孩，我觉得会不会这样比较快乐。可是因为我又不敢嘛，又不敢去尝试这种寻死的这些方法，那我就第一个我就马上就想到毒品。我觉得毒品可以让我忘记不愉快，那或许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生命就没了。当时其实是这样，是一个很不对的想法，但是当时的我确实就是想要寻求这样的方式过我接下来的人生。
嗯，
我就没有带有任何的盼望，觉得就这样子也好。然后我就开始接触毒品，又开始回去找以前吸毒的朋友，然后一个礼拜几乎应该有5天左右都沉浸在去找大家，然后就像那种人家说的开趴这样子。对，就是摇头丸 K 他们这样，然后每天就过得其实就是像人家如果喝酒就醉生梦死，我就是在醉中之乐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在那个当下我非常开心，好像没有任何事发生一样，我非常的开心，然后忘记那些痛苦。但是我觉得一次，其实我发现一次又一次的从毒品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就一次又一次还要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落。
嗯，
对，那种失落感，然后开始很害怕清醒过来的时候。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原来所抱持的那一点点对未来的想象现在是完全没有了吗？
你说当时吗？
对，
当时完全没了。我没有想要再就是婚姻感情我都没有想要再接触，比如说我跟异性好了，我是也没办法开始要有一些感情，我就会先拒绝。
你其实有非常大的戒心在当中。
对对对对对，我不会，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我不能再有一次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是。
对，我就一直这样，所以我就不要去接触。
但毒品你说你在这个毒品的这个环境当中醉生梦死，然后非常怕每天早上醒来清醒的时候。
对。
那你是让自己沉醉的时间越来越长吗？
首先是次数越来越多，那一定会有清醒的时候，所以后期我就选择随身携带 Ketamine。
嗯，
我就随身携带 Ketamine， 无时无刻我都要用。嗯，那时候我是这样。
那你的身体负荷得了吗？
身体刚开始都没问题，后面是后期我使用，28岁开始用，一直到就是差不多7年的时间吧。
嗯，
6、7年的时间。
所以说等于说你这6、7年都是过着你刚刚形容的醉生梦死的生活。
对，就是其实很不清醒，我身边朋友我的家人都觉得我怪怪的，就讲话不清不楚或是会哭啊什么的，就突然因为情绪的关系，然后眼神可能也很奇怪，因为我真的是无时无刻我就一定要使用，我不能没有 Ketamine， 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很焦虑。
嗯，
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身边的人有尝试帮助你吗？
其实我的朋友有啦，我比较亲近的朋友他可能就帮助我说，欸，我们就把钱拿去逛街啊，做些什么事把它通通花光都没关系，就是不要让我再有钱去买毒品。
嗯，
对，因为后来膀胱也越来越不好，他们就希望我可以不要 再这样下去，就会带我去玩啊，去花钱，各方面就是身上不要钱。但是其实我没有钱之后，我还是会想办法去找钱要买毒品。我有想要戒，但是都戒不了，就是没有办法。对，那我甚至用到我的身体，就是因为我们其实 K 他命吸进去先影响鼻子嘛，再来是支气管跟胃还有尿道发炎。那我用到后面，我只要一用吸进去我就咳嗽，然后咳得很厉害，咳到脸都涨红，这样很难过。然后我为了要继续用，因为胃也不舒服了，然后尿道也不舒服，我为了要继续用，我就都会跑药局配咳嗽药，然后胃药跟尿道炎的药。我记得我就都吃这三种每天，然后吃完就要去配药，我还要找不同药局，因为我跑这间跑久，医生就会说，那药剂师就说你不要再来配，你这样吃很危险。他会希望我可以去大医院检查，看是哪里出了问题。那我自己心里有数嘛，所以只要药剂师有怀疑的时候，或是有这样问我说，我就要再跑别间。
是，
所以我就跑遍，那时候我因为我住桃园，就跑遍桃园各大药局，就这样子吃这三种药，就为了要吸一口 K。然后就这样子吃这些药，吃了大概一年多，快两年。这期间我还因为鼻子本身从小就过敏，那就借由那个鼻子要去开刀，我想说好吧，就去开那个鼻息肉，看看能不能戒掉，就没有办法。我甚至那个引来的时候，我就是抽烟抽黑烟，在那个厕所里面，医院病房厕所里面对着那个抽风机抽，我就没办法，就是明明心里很想戒，可是当我只要是清醒的时候，我就一定还是要去拿到，可以想尽办法都要把它
摄取进去。
对，那其实鼻子那时候也有吸，就是开刀的时候，那它根本吸不进去，可是你就是要吸。当然朋友就找我去可能澎湖玩啊，看看能不能戒，可是为了要你就是还是心里还是很想用那个心瘾，我就会拿那个维他命去把它磨成粉，就是要吸的那种感觉。可是其实那个不会晕，
是
就是已经变成一种我觉得很是心瘾，还是我觉得是蛮恐怖的。
是，
对那个时候的我觉得是很恐怖，不知道。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听起来可能很荒唐的人生，是怎么样子告一个段落的呢？
因为我姑姑她开始信主了，那她就希望我可以去教会，她就带我去教会认识这位上帝。那只是我对信仰懵懵懂懂，但是我有受洗了。对，我只知道我去里面听到诗歌，其实我听到诗歌我是蛮心里面有一种放松喜乐的感觉。
但你心里面当时是不妨一试也罢嘛。
对对对，我是想到好吧，因为其实我是也蛮听姑姑的话，姑姑说的我都相信，那我就说好，那我就去。然后去教会，我觉得好像诶，这环境也不差啊，对啊，然后就是人都对我很好啊，那都很关心我，然后诗歌也很好听这样。后来就受洗，那我对信仰并没有任何的基础跟太多的想法。那后来姑姑就因为后来我就不去了，我去几次我就不去了，那姑姑就觉得这样不太行，她都会一直叫我去。那我就后来她就为了要让我去，她就介绍我一个姐妹，跟我年纪比较相近，她比我小，然后请她带我去他们的教会，因为他们教会都是比较年轻啊，年轻人，然后姑姑希望我可以借由这样子比较待得住这个教会。
那我想问你哦，那个时候姑姑知不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呢？
其实姑姑应该多少都知道，但是她问我，我都说我没有。
是。
对，那她说我说我没有，她也就相信。她其实那时候她能做的就是为我祷告。
是。
对。
那你当时去了教会，你刚刚说你听到诗歌，你可以放松。但其实这些道理，教会里面讲的道理，也是在你还等于说每天头昏沉的状态之下，你进的教会这样。
我当时教会对我来说就是很像在看
放松的地方，
对，放松。那而且其实我是觉得很像在听那个看励志书，他讲的话都很有对哦，很有道理。我觉得我应该人生要这样，可那时候只把它当成一种就是道理，然后励志书这样来鼓励我。但是后来一直到我去了那个教会，
那个妹妹的教会。
对，我记得那天，他常常是四月份，应该是复活节吧。然后他讲了一篇道，就是关于饶恕这篇道。那其实我听到饶恕这篇道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到我一直以来我都在因为不饶恕这件事折磨我自己，对，然后变成这样子。所以他在讲那篇道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落泪。我从来没有在教会落泪，我都是很开心。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在听到这个道，而且还不是诗歌，我就开始落泪，觉得说原来我要学习的就是饶恕，不然我会被这个不饶恕捆绑我自己，造成我今天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开始就会常常跟着那个姐妹到教会去。
我想问你，当时你觉得你没有饶恕谁呢？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饶恕，可能是最早就是性侵我的对象，然后还有感情上伤害我的那一个对象。对，我就觉得就是这两个没有办法饶恕，因为其实我是逃避这些问题，其实我心里是没有饶恕。
是，
对。
那你听完这篇道之后，你就马上改变你自己了吗？
其实我没有马上说不饶恕就不饶恕，但是我知道有一位神，他可以帮助我在这过程中，他会帮助我。我那时候很单纯就是这样认为，觉得说上帝要帮助我学习饶恕这样。然后可是我就会开始很比较积极啊，没有说非常积极，但是我也比较积极的跟着姐妹到教会，然后听到，然后后面教会简单的服事我也会愿意参与，然后还有一些活动啊课程，因为我一直想要在里面开始寻找，那时候要寻找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我想要开始改变。对，然后我开始在教会中，我看见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喜乐，然后那个那种的喜乐是我羡慕的，因为我都是愁眉苦脸，对，所以他们的喜乐是我所羡慕的，然后他们对我也非常好，他们对我那么好，我就会吓到，因为我是一个拒绝爱的，我也不相信，我觉得你对我好，我会怕，因为那时候我常常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我也是常常搬家，常常搬家，然后他们每次听到我要搬家，就二话不说帮我接货车，然后找人开始要帮我搬。我说不用了，因为我也搬那么多次，我自己想办法就好。他们就说不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对，然后我就很感动，然后甚至要来陪我读经啊，然后。他其实有一个姐妹，她来陪我读经，我每次都迟到，我可以迟到半个小时以上，因为我其实还在用药嘛，用 K 他命，我有时候一用下去就是忙掉，所以我就会在家里就耗很久。他每次都愿意这样等我，然后每次来，然后我也是蛮感动，我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这么好啊？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我觉得我跟他们比起来非常不正常，可是他们还是一直对我很好，一直这样付出，我就会觉得很奇怪。我就问他，他当时是跟我讲了一句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且可能讲到爱这个字，我就开始，我其实就比较敏感，我就很感动，我想说因为我不敢再相信爱，可是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先爱我们这位神，我就开始会去思考，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对他们可能就会放下一些戒心啊，然后想要像他们一样的那个心就越来越强烈。对，
那你做了哪些改变呢？从刚刚你讲的你还是昏昏沉沉，然后容易迟到，
对，
你尝试努力加入他们，然后其他部分呢？
其他部分我就是，其实像牧师说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屈膝祷告，我们有时候祷告我们就一天可能跪着跟神祷告多久时间，那我就会去做，我就真的我自己在家我会做。可是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在祷告中，因为我其实我每次祷告，我一开始祷告都是求神，主啊你给我一段感情，让我建立一个家庭，我就把毒品戒掉。我一开始是这样，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只求毒品戒掉就好，对。但是我一直戒不掉，我尝试，比如说把毒品倒掉啊，可是我把它倒掉之后，我还是会再想要再叫，就是这样一直很挣扎。然后我甚至就是因为我参加他们的课程。就是后来我有参加像建生命造就的一些课程了，对，然后在这课程中我还有过，就是我看到圣经他只要写到圣洁这些东西，神所不喜悦的，我刚开始我是抗拒，我就打给姑姑说姑姑，我可能没有要信这个信仰，因为我觉得 我就没有办法做到神所喜悦的，那我觉得我得罪神，所以我不要这个信仰，我很害怕。那姑姑说这是自我控告，她说你越这样你就越要去读、嗯、上帝他爱你，他不是这样看你。对，然后那我就因为我就讲好，那我就继续读。那我有一次祷告戒毒，然后可是因为我还在用嘛，我就祷告到有点真的生气失望，我就直接我真的都真的是哭得很难过，我就跟耶稣说，我说主啊你不要帮我好了啦，我不要了，你也帮不了我，你而且我想你应该要看我过去的遭遇到现在，你应该是要包容我吸毒这件事，
嗯，
因为我已经有点因为我戒不掉，我然后所以我就这样跟主做这样的就是跟他这样的对话，然后我说所以我不要你也你就不用帮我啦，你也帮不了我算了啦、嗯、你就包容我好了，
嗯，
然后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意识中是感觉到就是耶稣跟着我在哭，
嗯，
对，他看着我然后一直哭，然后我就我其实是哭得更难过，那但是我也觉得怎么会有一位神他因为我这样然后跟着我在哭，他没有斥责我说你这怎么好像这样忤逆我，你怎么这样，他并没有，可是他是跟着我在哭，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耶稣跟我在哭。
在你名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我想请问莹提哦，就是你刚刚说你在教会里面然后跟上帝有一段拉扯，你其实追求这个信仰也追求可能改变的机会，但是你也同时仍然还在服用毒品，这个时间维持了多久？
这时间大约维持了要两年。
两年的时间、嗯、但是你心中是渴慕的，是希望改变的。
对，我是渴慕神，然后渴慕神帮助我改变。
那我想问呢、哦、就是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才真正执行戒毒这件事呢？
我就是过程中我一直想要戒嘛，但是我想说我在教会也是靠这位神帮助我，因为我弟弟他在晨曦会，那时候我弟在晨曦会戒毒，但是我不想要进晨曦会、
嗯、
我想说同样是靠神的力量、
嗯、
那我就在教会就好。那教会我甚至到最后我直接跟教会师母，我找他，我就跟他坦白说，师母我有在用毒品，那可是我怎么想要戒都戒不掉，就求救师母，师母就非常的好，他就陪伴我，然后常常打电话给我祷告，就是要帮助我、嗯、提醒我不要去找毒品，
是，
所以他就会电话陪伴我，或是带我在进教会，然后大家一起为我祷告这样的一个举动、嗯、那我也其实我也很感动，可是我就是真的还是戒不掉，因为在外面毕竟那个
环境，
对环境，然后你手机随时在播都可以嚼、嗯、那心瘾过不去的时候一定就是在嚼。
那
对
进了晨曦会之后呢、嗯、那个环境变怎么样子呢？
我其实在教会不愿意进晨曦会，就是我非常了解，因为我弟弟在晨曦会，我非常了解晨曦会是他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他其实没有 任何对外的消息
联系，
像报纸都没有。那只有就是像基督教论坛报啊，你所听的都是诗歌，那所以没有网络那些。那我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是没有手机跟网络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没有吸毒的朋友可以联络，
嗯，
所以我比较没办法接受这件事。但是我弟弟他后来从神学院回来，我发现他真的不一样，他的整个气质状态，他也不吸毒，真的是改变。那我就想说，那难道真的要进晨曦会吗？那后来我觉得这是圣灵一路的带领，因为他就开始，我就开始去思想说，原来我一直求婚姻不是上帝不给我，上帝觉得你的这个生命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给你婚姻，其实毒品还是会在碰。
嗯，
我不知道怎么突然间明白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圣灵的带领，然后就开始告诉我，你虽然在教会你觉得是靠神，其实你还是靠你自己，
嗯，
你不愿意放下许多事情。那对我开始想通这些之后，我就打给我弟弟说你带我去报名晨曦会。
是。
对，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一句话，说感谢主，其实我已经为你祷告很久了，
嗯，
要你自己开口，因为这个是其实是逼迫不来的。
嗯，
对，他说要你自己开口，所以他就马上就带我进晨曦会报名。
进了晨曦会之后有什么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吗？除了你刚刚讲的外在环境之外。
其实要跟我想象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本来其实也是抱着一种我要去调养身体，然后我要开始恢复没有吸毒的容貌，然后所以我就带了很多我以为可以用的一些保养品等等进去，嗯，欸，全都不行，全部会被退回来。因为他们其实讲究就是你是要来调整生命，你虽然身体要调整好，可是更重要的是生命，而不是外在。
嗯，
对，所以我就开始第一个我要学习，就是把我那些瓶瓶罐罐，然后我以为可以带来的这些保养东西先退回去。那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本来他就不能用手机网络，所以在进来之前我就知道。那所以首先我要面对就是，我不是我想象中可以做这些就是爱美的东西，
嗯，
所以这些就先第一天就被退回去。然后可是我觉得我是蛮感谢主，就是我先在教会有认知过之后，我进去其实我蛮喜乐的，面对我开始可以一天两天不吸毒了。
嗯，
对，那刚开始会有一点点痛苦的是烟瘾，因为当我没有毒品的时候我一定要一直抽烟。
嗯，
可是我刚开始是有点比较痛苦的是烟瘾，可是后来慢慢我会比较，因为我的喜乐来自于我可以一天两天都不吸毒的时候，那个喜乐已经盖过于烟瘾的慢慢，嗯，对，所以我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就是我是下定决心，因为我们要待一年半嘛，
嗯，
可是我就下定决心说我要待两年，我要用两年的时间改变我自己。
是，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到了晨曦会之后，你刚刚除了讲说戒烟戒毒以外，
嗯，
还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你在那边有不一样的学习跟领受呢？
有，因为我一开始我觉得我只要把毒品戒掉，我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因为我一直认为我的在外面跟人际关系都很好，因为我觉得我的人很随和，所以我觉得我只要把这个毒瘾戒掉，我恢复没有吸毒的生命就很好了，我是这么觉得。然后来慢慢发现，其实我的生命中其实隐藏蛮多会造成我吸毒的原因。比如说我跟人，我很容易可能跟人很好的时候会没有安全感嘛，所以我就会当我跟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又去跟别人很好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点觉得闷闷的，然后生气，心情又不好，然后可能在某些时候又会变得爱生气，这样就有一点点小情绪。那在这当中我们都是人与人又是24小时，所以跟人的磨练就特别多。我就发现原来我有时候还是会依赖人，那个依附对人的安全感依附在人身上，所以导致我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姐妹跟姐妹彼此相处的时候会比较有这样的问题。那我就慢慢在这当中其实也是学习啦，因为我还会就是我刚刚讲到我小时候因为转学的关系我就会哭，所以当只要有姐妹不管是期满离开春假还是她就自己的原因要离开就对了，她只要离开我跟她是很好，我都会一直哭。
嗯，
对，然后我就在这当中去学习到原来我是有把这种感情依附在人身上。
嗯，
对，然后寻找安全感。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刚刚其实你 提到你过去一些很悲惨的经验、嗯、但是你现在有提到说哦，你可能在人性上面有一些弱点这样子、嗯在信仰里面晨曦会当然也是一个、嗯、基于信仰所建立的戒毒组织哦，这样、嗯在学习这个经历信仰的过程中，其实在基督信仰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但当然吸毒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明确你的软弱这样子，可是过去你也经历了非常多啊，其实不是你的错误，但是却给你带来极大的伤痛的事情，包括你父母亲的事情，包括母亲的离开，包括被性侵，包括在爱情中被欺骗等等，这些事情你会不会当你想到你的悲惨身世其实可能跟这些事情有点关系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处理你自己的情绪，你怎么样子接受被上帝救恩的光照亮呢？
对，我一开始一直都觉得都是人家对不起我，然后所以我才会去做这些事。那在晨曦会，我们因为每天不断有圣经老师的教导之后，我在这当中，其实我看见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罪，就是我选择用错误的方式去面对我的挫折，然后我也没有把自己就是看得很重要。对，那我其实在信仰中我就看见耶稣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拯救，是我已经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在面对我的挫折，其实我一直在伤害自己，不论是吸毒还是在交友上面，我觉得各种我觉得都是在伤害我自己。可是耶稣基督他既然没有看我那些为不好，他还愿意拯救我，再一次一次一把一把一点把我拉到他里面，最后到晨曦会可以改变生命。所以我就看见在面对罪这件事上，其实我的罪性，我最后是看见说我一直在伤害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罪，然后在伤害我自己的过程中，其实也伤害了我的家人。对，然后因为我刚好分享到我看见就是主跟着我哭的那种，就是我的就是意识到主跟我在哭的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就是有一位神，他真的很爱我的时候，我就看见其实我有一个这么爱我的神。然后就是在看见的时候，我也看见到其实我家人也很爱我，只有我自己不爱我自己，可是我却觉得大家都辜负我。其实没有，其实真正辜负我最大的就是我自己，我在伤害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到了晨曦会认识神之后，我看见主对我的爱，他是这样子没有放弃我，在我最不好最不好的时候，他甚至还这么爱我。我就一直常常会有种感觉，他就常常会抱着我这样子安慰我，或是跟着我一起哭，我就觉得很，其实我这种意念其实我也觉得蛮不可思议，可是我就觉得他对我的爱就是这样。然后他还让我看见我的生命价值，对，他让我看见我其实是值得被爱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全世界好像都辜负我，其实我是值得被爱，然后我的价值很宝贵，我不要这样子看我自己，然后很没自信这样。
是，你刚刚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包括说你的价值，包括你其实是值得被爱的这样。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在麦克风面前的莹缇，她其实是一个恢复正常生活的人哦，这样。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上帝后来所给予你的是可能你在那个当下没有想过的，上帝给予了你什么呢？
我觉得上帝他就是他给我就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甚至连我没有的他都可能都补给我。就是好比说他除了建造我的生命之外，他让我找回我人生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过去就是一直活在一个没有自我价值的里面嘛，所以找回了我的人生价值，然后给了我一个我觉得就是让我有一个重生的机会，我有个新生命的展开，然后这是救恩。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很大的恩典，我觉得是我能够有能力去面对我的挫折，就是我就会看见我不是一个人了，我有上帝的陪伴，我在晨曦会甚至有牧者的陪伴，我还有外面教会的陪伴，我还有许多弟兄姐妹的陪伴，我再也不是一个人，我有很多上帝赐给我的陪伴者在我身边，然后陪我度过困难，然后让我有勇气可以面对挫折了。那好比说外在的其实服侍啊，他愿意使用我，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其实也是蛮恩典的事，因为过去这样子的生命可以拿出来 成为祝福，然后去陪伴人，去服侍神，我觉得是也是蛮恩典的事。然后再就是我的感情，他赐给我一位非常就是对我非常好，非常疼我又包容我的另外一半，对。然后他也在晨曦会服侍，所以我们就一同服侍。然后在很多时候他其实他对我的包容度是比较大，对，
是
就蛮感谢的。就以往，所以其实这样相对这个感情就给我很大安全感。
所以说其实这些是你过去沉溺在毒品期间对于你自己的未来其实根本没有想象可以的拥有这些事，做到这些事情，
对，
也可以得到这些事。在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还想问莹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能给听众朋友一点点鼓励，他们如果正处在一些挫折当中，这些挫折或许并不是他们的错误，或许他们经历到的苦难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是他们人生正被击垮了，能不能给他们一点点从神而来的光照呢？
好，我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你也正在一个可能你觉得很困难的环境中，你开始对人生未来没有盼望，或是你觉得你的处境也无法对人说出来，难以启口的话，难以启齿，然后你觉得路很难走下去的时候，其实你要相信还有一位神，他很爱你，就像爱我一样的爱你，他爱每一个人，他会帮助你走出这样的困难，那他也会帮助你看见你自己是多么的宝贵，然后多么的被值得被爱。你要相信有一位神，他是这样的看你，而你也要重新找回这样的价值。你在困难中，上帝都会帮你找到答案，这是真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经历走过来，到现在我觉得神真的不只恢复我，他给我的真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我相信每一位愿意信靠神的人也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看见跟经历。那我送给大家一句圣经中的话，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他说到神他安慰我们，他甚至要用我们所从他受来的这些安慰去安慰那些各样遭患难的人。我觉得这是很能够帮助我们再次找回我们的生命价值的一句经文。没想到我过去这样子的一个遭遇还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用我过去所经历的遭遇去祝福别人，帮助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
今天非常谢谢李莹缇姐妹，她愿意来到云彩飞扬分享她自己的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李莹缇姐妹她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曾经的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